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9月28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推特公司话将会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会议会见美国国会委员会。中国将会关闭所有涉及北韩的商业公司。奥亚图下令疏散奥巴岛火山周围的居民。香港超过30个非建制派民间团体星期四傍晚在金钟政府总部附近举行集会，纪念雨伞运动爆发3周年。和平占中的召集人之一戴耀廷对美国之音说，从最近香港的大学校园挂港独标语现象反映出香港政府已经变成一个半威权的政府，它的特色就是压迫反对声音。
我一路的分析就是现在的特区政府呢已经是变了成为一个半威权的政府了，而个特色就是它是要将所有的反对声音呢是一路一路的是去压迫他们，等他们去不要再挑战政府的权威。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推特公司的代表定于星期四会晤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这次的会晤和正在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选举所进行的调查有关。这次闭门会议前月初还曾经同面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另外，面书还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他们的平台上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涵盖不同社会和政治问题。国会委员会将会审议虚假新闻报道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是说明是将特定的内容是向特定的使用者是发送。就推特来讲，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资讯的所谓机械人的账号问题。推特公司在声明当中说，推特高度尊重作为民主基石的选举的程序的公正，并且将会继续强化他们的平台，反对有违服务条款的机械人的账号等各种形式的人为操纵。同科技公司有关的会晤只是不会对公众开放，但是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计划举行同左右选举有关的线上工具使用问题的公听会。委员会已经邀请面书推特和谷歌的母公司到会，与众议院的委员会是计划是在10月举行听证，同参议院的委员会在11月初举行听证会。中国宣布将会关闭所有涉及到北韩资金和人员的商业公司。中国商务部工商总局星期四发出公告说，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中国将会在120日内关闭北韩实体或者个人设立的所有商业企业，其中包括合资、合作和北韩的独资企业。除了在中国境内的涉及到北韩的企业之外，中国工商总局的公告还规定，中国企业在境外与北韩实体或者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亦都应该按照上述安理会决议的要求是予以关闭。这个是中国到现在为止针对北韩实施的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一，意味着中国几乎是切断了两国商业公司之间共同经营的商业关系。中国曾经在8月宣布禁止和北韩新设合资合作企业和追加合资企业投资，但是并未要求关闭已经在到经营当中的涉及到北韩的公司。而另一方面，中国工商总局的公告就说，新规定是不适用于非盈利和非商业性的专案。由于担心马纳罗火山大爆发，瓦鲁亚图政府提前下令奥巴岛所有居民撤离。这座岛屿是构成这个南太平洋国家80多个岛屿当中的其中一个。这座火山隆隆作响，一个多星期以来，烟雾、火山灰和火山岩猛烈喷出，活动逐渐加剧。奥巴岛上的11000名的居民坐船前往附近安全的地带，疏散工作预计需要一个星期。 強制疏散前已經有6000名島上的居民提前離開家園，進入緊急掩蔽所。這座火山在2005年的時候發生過一次的噴發，當時附近地區居民被疏散，但是並未有被強制撤離該島。超過12萬居民已經從他們位於印度尼西亞的度假勝地巴厘島的家中是疏散，逃離亞公火山日益嚴重的噴發的威脅。有關官員說，被疏散的人員已經進入這個熱點旅遊度假地各處的掩蔽所。另外，對亞公山頂的山峰周邊12公里半徑內放牧的30000隻的放牧牛群亦都進行了疏散。印尼國家災害管理機構上個星期五已經將火山警戒提高到最高級。八月以來，亞公山是越來越活躍，1963年上次噴發的活躍期造成1000多人喪生。印尼的龐大群島位於太平洋的所謂火環的沿線，在這個地震非常活躍的斷熱帶，地震和火山是司空見慣。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三宣布了共和黨人提出的稅改的方案，說他將為美國中產階級創造奇蹟，並且為公司的企業鬆綁，擺脫白宮所說的懲罰性稅制的體系。川普總統在印第安納州的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宣布了提案的細節，他說這是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機會，為工薪階層的美國人民減輕稅務的負擔。川普說，現在的稅法過時複雜，是美國經濟復甦的陳舊巨大的半腳石。他說，美國納稅人每年要花費幾十億美元請專業會計幫助他們報稅。他說，根據共和黨人的提案，稅制將會簡單公平，大多數的美國人的稅表一頁紙就足夠。
Our framework includes our explicit commitment that tax reform will protect low income and middle income.
川普說，稅改主要的受益者應該是努力工作的普通的民眾，而不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富有的人，人脈廣的高收入者。川普曾經表示，他本人不會從他所提出的稅改當中是受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召开前夕，各地当局明显加紧监控维稳的力度。我们会报道口水战是否令到北韩的外交挑战复杂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中国十年内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目前的北韩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2025年中国就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邓福德上将说，中国正在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以及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最高级将领邓福德将军2015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经将俄罗斯、中国和北韩列为对美国构成最大军事威胁的前三个国家，但是在这个星期二，他在该个委员会就重新任命他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而举行的听证会上调整了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先后次序。邓福德表示，由于平壤的核导弹和核项目的所引发的紧迫性，北韩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则是因为他在核武器以及是电子战领域的军事能力，以及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以及是乌克兰东部等地方的军事活动，而在整体上仍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但是他补充说，中国到2025年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If I look out to 2025 and I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 think China probably pose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nation by about 2025.
如果展望2025年，睇一睇人口结构以及系经济形势，佢认为中国可能喺2025年左右对美国构成最大嘅威胁。邓福德仲表示， 中国正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实力的能力和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美国国防部在2017年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指出，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5%。 今年8月访问过北京的邓福德警告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美国要想到2020年代中期维持他对他的竞争者的相对优势，就必须在今后的五年将他的年度国防预算是增加 3%-7%。 邓福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还表示，国会对培训以及是国防现代化上的开支施加的上限，以及是一系列的事故，正在对美国军方向他的潜在对手投放实力的能力构成挑战。与此同时，由于军方在训练以及是资源都更少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开展更多的行动的高节奏，非战斗死亡人数现时是高于军事行动导致的死亡。今年以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在太平洋接连同商用船只发生相撞事故，导致了17名的水兵丧生。在加州彭德顿营发生的训练事故导致了14名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是一名水兵受伤。谈到北韩的问题，邓福德表示，平壤拥有可以袭击美国的核武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邓福德表示，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假定北韩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使用这个能力的意愿。他还表示，不理是三个月、半年或者是一年半，北韩反正是会很快拥有这种核能力，因此美国是应该是以这个只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来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仪。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高层之间的挑衅性言论加剧了外界对朝鲜半岛是否能够和平实现无核化的悲观情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川普总统9月26日星期二表示，动用军事力量对北韩将是灾难。此举并非是他阻止金正恩政府快速发展核武和导弹计划的首选方式。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不单止彼此扬言军事报复，而且还进行人身侮辱。川普称北韩领导人是小火箭人，金正恩则称川普是老糊涂。北韩领导人称川普的威胁无异于宣战。9月23日上个星期六，美国轰炸机在北韩附近飞行之后，北韩警告会击落在朝鲜半岛附近飞行的美国战机。北韩外相李永浩还指出，平壤没几耐将在太平洋试射一颗氢弹。这一种极具挑衅性的行动可能会促使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警告，面对这一种剑拔弩张的对抗环境，稍有误判就会快速地引发灾难性的冲突。罗伯特·加鲁奇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及北韩问题研究所所长，他本星期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一次活动中说，
I think we are within hours of a military exchange.
加鲁奇说，他认为军事冲突迫在眉睫。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未有直接批评川普总统，而是呼吁在北韩问题上不要采取对抗方法。康京和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次有关美国及北韩关系问题的活动中说，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manage the situation with astuteness.
南韩方面，北韩以及美国要共同巧妙和坚定地处理目前形势，防止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否则地区内的任何意外军事冲突都有可能迅速失控。军事紧张关系的升级使到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外交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表示，越来越清楚的是北韩将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器。
I think we all might have to confess that we reached the point that of nowhere, you know, point of nowhere to go.
南韩寒冬国际大学教授金君雄说，他想 他们可以必须承认，在北韩核问题上，南韩已经无处可走，北韩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金正恩务实的父亲金正日为争取经济援助，曾经谈判一项停止国家核计划的协议。该协议十年前已经破裂。金正恩与金正日不同，在开发包括以美国本土为目标的中程弹道导弹能力在内的实用核武库目标上，他没有表现出愿意妥协的迹象。平壤高层说，需要拥有强大的核威慑来阻止美国为首的入侵。金正恩政府期间，北韩藐视日益增加的制裁，加速核子和导弹试验的步伐。监督北韩经济活动的南韩贸易投资局说，虽然北韩贸易2014年以来下降，但是经济继续发展，北韩精英继续繁荣。
中产층들의그러한그저기어떠한수요를만족시킬수있는각종소비재에대한
南韩贸易投资局副局长王建元说，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增加，北韩进口的奢侈品激增。南韩贸易投资局说，本月初联合国实施的最新制裁可能会减少北韩贸易90%，石油进口30%，但是批评人士说，中国和俄罗斯最终不会赞成导致瘫痪的制裁。这一种制裁可能加剧边境地区动荡，导致平壤政府倒台，使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落入华盛顿及其首尔盟国手中。对于制裁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平壤高层某个阶段或者会同意对现有核能力的某种冻结，以换取美国的重大让步，其中包括可能结束与南韩的联合军演，降低其防御姿态等等。不过分析人士表示，经济压力不会迫使平壤同意单方面解除武装。
If you have another objective, which is getting them to their knees, I think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And we shouldn't make believe it will.
曾任克林顿政府北韩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的高鲁奇说，假如你的新目标是使他们投降，高鲁奇说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大家也不应该相信会有这种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共十九大10月18日召开前夕，各地当局明显加大了监控维稳力度，其实对很多民主和维权人士都进行了警告、传唤和抄家。同时，中国当局近期拘捕了大量转发国外消息，尤其是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消息的《环球时报》微信群主之后，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以及读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参与维权并批评政府而遭判缓刑的北京709拘捕案人权活动人士翟岩文9月25日近中午突然失联，家中遭搜查，台式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失踪。翟岩文一日后回家，星期二中午对外透露，他在派出所审讯室被锁在铁凳上24小时，只有去厕所时才被准许离开。警方并未询问太多的事，告知他从星期三起必须每日参加石景山区司法局组织的法律知识学习，直到十九大结束为止。现年56岁的翟岩文，2016年8月在被拘捕一年多后，因涉嫌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判处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后翟岩文一直受到严密监控，被要求定时接受谈话和询问，并随叫随到。此外，在湖南老家照顾患病父亲的广州民主人士徐林，9月26日下午被当地国保带走调查，而徐林在广州南沙的住所稍后亦被搜查，电脑、手机、书籍、笔记本等个人物品被抄走。随后与徐林熟悉的四川籍的广州民主人士刘四房亦在江西宜春被带走。目前外界不知道两个人被带走的原因，不过徐林和曾经是乐队主唱的刘四房近年合作，制作了很多有关自由人权法治的歌曲，外界估计两人处境与十九大前维稳有关。同时，两星期前被禁止离境赴港参加活动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黄怡牧师， 9月26号下午被以寻知名义传唤从家中带走，他的夫人蒋蓉后来亦从家中消失，到当晚两个人被释放回家。现年44岁的王仪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自由撰稿人，曾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王仪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公职于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多有研究和著述。此外，北京自由派老人沙龙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聚会日，9月26号再次遭到便衣警察的干扰。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当日发推特表示，国宝今年6月明确地告诉沙龙的主持人知，前人大副校长谢涛之女谢小玲七八九三个月要取消聚会，从星期一晚谢小玲家门口就被撤岗禁止她出门，而星期二沙龙聚会的重阳大酒楼门口便衣林立，禁止聚餐老人进入。年近九十的两位发起人、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同学者陶世龙等老人在被监视下只得买包露天充饥，最终只有三个人经周旋近一小时才坐到餐台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自从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六月下旬被证实罹患肝癌末期住院后，就被严密监控。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十九大期间他一定会被带来北京。胡佳称，从他近期了解的维权人士被限制情况，以及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严密封锁、屏蔽以及监控，当局在十九大前的维稳严厉程度是空前的。他说，
对维稳的组装，从技术配置到人员的力量资源投入。
胡佳话：对维稳的主要拘捕，从技术配置到人员的力量资源投入讲的话，是登峰造极。好明确的讲，这个是空前。在这个网络化时代，他应该话他将人类运用于网络的各种技术，他是用来反向的运用，都是对你监控、限制你的沟通。尤其是如果在公众层面公开发表言论，哪怕你在微信群里面讲几句话，都有可能被定罪、被饮茶、被监禁。另外，近日的社媒消息显示，在以讨论时政新闻、群体事件、社会热点、公义案件为主的微信群组，环球时报的群主刘鹏飞9月6号被从住所带走，屋企被查抄之后，当局近日开始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以及读者。封杀转发环球微信消息的社交媒体群，大批群友和关注者被警告饮茶，要求退群，规模空前。有分析表示，当局的行动与环球时报近期大量转发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富商郭文贵近几个月不断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的相关视频和消息有关。另外，据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在十九大临近之际，北京市近期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学习宣传十九大，并安排部署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各项准备工作，事关党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首都长远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蔡奇强调，做好十九大服务保障工作，首要的就是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要筑牢社会面管控防线，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打击各类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筑牢护城河防线，进一步深化区域联防、联控、联治、联打全面合作，确保绝对安全，滴水不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媒体近日披露，中国方面已经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视频监控网的重大工程，监控摄影机的镜头超过2000万个，被称为中国天网，成为了他们说的守护社会治安的眼睛。有分析就话，如果呢个被称为天网嘅系统被滥用嘅话咧，有可能会侵害到个人私隐。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喺香港嘅报道。
中国央视辉煌中国日前播出嘅有关守护社会治安节目称，当局利用人工智慧同大资料进行警务预测，唔单止全面普及，而且水准亦都位居世界前列。而一名操作天网的警务人员称，他的任务就是要根据监控资讯研判可能有法犯罪的蛛丝马迹，并称该系统是 立体化防控体系，令到犯罪分子无所遁形。网络上星期日流传一段天网监控片段，显示系统可以即时清晰地检测到道路上的车辆种类、颜色和行人的年龄、性别、衣着等。有专家表示，这个是中国最新研制的即时行人检测识别系统，可以令到信息即时在荧幕上弹出，是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天网系统可以打击犯罪或者侵犯私隐，网络舆论反应不一，有网民质疑有侵犯个人私隐之嫌，称好像在住紧动物园，真是可怕，赤裸裸的被人监视，民众在国家面前一丝不挂。亦都有网民开玩笑地问，有没有这样的天眼能够自动识别贪官污吏，能够找到失踪儿童妇女啊？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天网系统既有打击犯罪功效，亦都有侵害个人私隐的可能性，当局应该对系统有所限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侵害个人私隐。他说，
如果要是可能的话，应该把这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他说，如果是可能的话，应该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这个方面的功能扩大，但另一方面一定要保护公民私隐、保护公民权利。田其庄表示，很多人对天网有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现实中，当局为了维稳，往往忽略保护公民的私隐。他继续说，
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更多的是用来对付一些所谓群体性事件啊。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更多的是用来对付一些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防范公民一些正当要求。在这方面的功能，他们是比较看重的。恐怕一些敏感时期的群体事件危害了社会稳定，这方面应当警惕，更多地尊重公民私隐权，在这方面应当有所限制，不能够被他们顾及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公民私隐。还有网民表示，天网是一样好的东西，但是需要促进的应该是中国法制进程，堵塞住好的东西被一些坏分子利用来对付好人，才是正确的道路。不过有网民质疑能否做到这一点，因为天眼面前看到的是平民，在后面看到的是权贵。但亦都有人赞叹监控技术先进，说这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分子一下子就被镇压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南加州一名男子被控谎报一名中国女学生要炸飞机，导致这名中国女生的签证被吊销。执法单位调查之后，这名男子被控提供虚假信息，他现在面临最高五年监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36岁的男子迪洛宁富是南加州洛杉矶县核桃市居民。据洛杉矶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宁富在8月5号向韩亚航空业务中心检举，声称一名预定在8月18号从亚洲来美国的乘客威胁要炸毁飞机，构成恐怖威胁。宁富还对航客航空公司代表说，该乘客在美国招募过其他人。宁富提供了该乘客的航班行程的细节，还说恐怖攻击可能发生在中国去到南韩的航班，或者是南韩到洛杉矶的航班。韩亚航空向美国、中国和南韩的执法单位汇报案情，联邦调查局深入调查威胁事件。该局从互联网上亦取得了类似的报告。美国国土安全部取得的报告所提供的威胁的细节，声称该乘客计划通过自己的网络攻击美国本土的公共场所。此外，洛杉矶市警局的监视项目亦接到了报告。各个执法单位获得的报告信息显示，宁富的女室友是富洛顿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 HL， 她乘坐韩亚航班从中国青岛经南韩首尔来洛杉矶，具有潜在的恐怖分子威胁。宁富声称她的室友曾经威胁要炸毁飞机。因为宁富的报案，被检举的23岁中国女学生 HL 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国务院因此撤销她的学生签证，以致她无法返回美国继续攻读会计硕士学位。 据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特勤组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HL 其实是一个合法的学生，而不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声明又指出，宁富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面谈之后，最终承认被指控的 HL 并没有发生恐怖威胁，对美国不构成具体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国父洛杉矶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叫停一间中资企业在美国收购电子地图公司的交易。香港全球竞争力上升，但司法独立连跌五位。印尼租借的中国大熊猫已经抵达雅加达。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包括中国科技公司腾讯和北京一家电子地图供应商在内的三家公司终止收购竞争对手 HERE 科技的股权，原因是未能够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叫停的最新一宗涉及到中国公司的交易。设在北京的电子地图供应商四维图新说，该公司和腾讯控股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未能够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没办法按计划收购设在阿姆斯特丹的 HERE 科技 10% 的股权。美国有权监管这笔价值$3.3亿的交易，是因为 HERE 科技的部分运营是在芝加哥。 HERE 科技原本是洛基亚旗下的资产，2015年被德国、宾士和奥迪等投资者持有。该公司是无人驾驶汽车研发的高清三维地图，是谷歌地图的竞争对手。HERE 科技在声明当中说，这项决定在监管审查程序之后作出，各方认为没有可行的方法获得交易下去所必须要的批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主导，横跨13个部门，负责审查外国在美国企业收购案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的审查是秘密进行，对于审查结果不予确认或者是置评。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三发表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总体竞争力上升三位，在全球137个的经济体当中排名第六位，但对于香港至关重要的司法独立，它是连降五级至第13位，这个也是连续第三年下跌。同时政府政策制定透明度也都跌两位至第六位，是近十年来最差。据香港传媒的报道，香港司法独立指标跌幅明显，是2012年以来最差，引发关注。有分析说，过去一年北京就立法会议员宣誓案在法院判决前就释法，导致六位的民选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造成国际上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忧虑。不过亦都有亲政府的法律人士认为，司法独立排名下跌实际影响不大，国际法律界仍然对香港司法界有信心。香港律政司回应说，会详细研究报告的内容，考虑跟进工作，未来会继续向外界是讲述香港司法独立并未受损或者是受到干预。印尼隆重迎接从中国租借的两只大熊猫抵达，同是七岁的雌性大熊猫胡春和彩图，在星期四抵达雅加达国际机场的时候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对大熊猫将会在首都雅加达郊外的动物园接受检疫，然后搬入特别为他们建造的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新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他对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感到不满，具体指的是普莱斯使用商业包机处理公务。川普总统在前往印第安纳州宣布一项新的税制改革计划的时候，还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详细了解这个问题。当被问到他是否计划解除普莱斯的职务的时候，川普只简单地回应说看情况。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监察长说，该部正在审查普莱斯的这些飞行，看看其中是否违反了政府的旅行规定。普莱斯坐包机旅行是处理和飓风赈灾有关等的公务，这些举动招致了国会议员的强烈批评。他们说是选择乘坐包机而不是使用更加便宜的旅行方式，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美国太空总署说，将会和俄罗斯航天局合作建造一个月球深太空门户， 目前建立这个月球太空站还处于概念的阶段，它是最终将人类送上火星的长期专案的一部分。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邱海欢纳去世，享年91岁。海欢纳在1953年创办花花公子。花花公子杂志推动了公众对性的睇法的变革。上个世纪70年代鼎盛时期，订户是超过700万。花花公子公司话，海欢纳星期三在位于洛杉矶的花花公子豪宅当中去世，是自然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超过30个非建制派民间团体星期四傍晚就在金钟政府总部附近举行集会，纪念雨伞运动3周年。他们并且在香港时间的下午5:58以水蒸气的烟雾模拟重演3年前的这个时刻。当时香港警察向群众发射了第一枚催泪弹的情况。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亦上台发言，说已经有入狱的心理准备，他们呼吁市民坚持抵抗。我们现在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报道今次香港非建制派团体集会纪念雨伞运动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仁你好。
即是跟我们讲讲现在的位置，以及香港今次的非建制派团体星期四举行的集会纪念雨伞运动爆发3周年的最新情况是怎样
呢？是咁，我现在就在金钟政府总部附近的连龙场，香港30多个非建制派团体星期四即是9月28日傍晚就在这里举行全民觉醒反抗暴政集会。目前集会已经结束了，参与者也都是陆续地散去，估计今天的参与者有超过500人，而集会大概在下午5点开始，有多个团体是设置摊位，有些摊位是给市民写信给在囚的抗争者，包括是参与雨伞运动的3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亦都有摊位是派发是纸折的黄色小雨伞，亦都有摊位是播放3年前有关雨伞运动的新闻报道，是唤起参加者对雨伞运动的记忆。而大会亦都安排了和平占中3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和多位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包括是香港众志的周庭、林顺轩等的抗争者是上台的。而在下午的5:58，即是2014年9月28日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泪弹的一刻，就和群众一起默站了3分钟。大会亦都播放当时的声响和放出水蒸气的烟幕，是模拟是警方施放催泪弹的一幕的。任敬仁，
是不是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亦上台发言的？他们讲了什么说话呢？
是咁，和平佔中3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同埋朱耀明，佢哋同6位雨傘運動嘅人士，今年3月底咧係被警方正式以最高刑期入獄7年嘅公眾妨擾罪係起訴噶。佢哋上台發言嘅時候咧，都表示係唔怕坐監，亦都已經咧有入獄嘅心理準備，例如咧會喺屋企咧沖下凍水涼咁樣噶。陈建文就表示，当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吓怕市民，制造寒蝉效应。他认为坦然面对的话，寒蝉效应就会消失。他又表示，香港人正是活在荒诞的时代，呼吁香港人不要失去理智，愤怒不要变成仇恨，要用更加高的情操去战胜敌人。朱耀明就表示有心理准备去坐监完成公民抗命，他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觉醒，然后去反思为什么争取民主的人会被囚禁在监狱。听下朱耀明怎么说。
我走了30多年争取民主了，然后不可能30年之后我就走去监狱里面。各位，有你们的同行，有你们的同在，我们无需要惧怕这一股争取民主的力量会失落的。将来在监狱出来的年轻人，作为我这个领袖，因为他经历过打压，无惧打压，无惧催泪弹这一种的迫害，他们的经历是最珍贵的，他将会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领袖。
咁戴耀廷又点睇雨伞运动三周年嘅意义，以及佢会点样去继续争取真普选呢？
系咁，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所有嘅民主运动或者系抗争都需要长时间去争取，点样维持群众嘅抗争坚持，需要有一啲集会咧系俾群众聚集，互相鼓励噶。佢认为雨伞运动三周年集会嘅意义唔系透过行动可以即时改变乜嘢，主要系鼓励争取民主嘅人唔好放弃。戴耀廷又表示，正系推动风云计划，希望喺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非建制派可以争取更加多嘅议席，甚至系过半数噶，从而令到下届2022年嘅特首选举，就算系维持1200人嘅选委会小圈子選舉，非建制派的選委都有機會比今年的特首選舉的320席以上是有更加多、有更加大的影響力的。戴耀廷又表示，從最近大學校園掛上港獨標語的現象，反映香港已經是變成一個半從最近大學校園掛上港獨標語的現象，被建制派咧係瘋狂咁樣去採取一啲嘅抗爭咧，係反映咧香港政府咧已經係變成一個咧半威權嘅政府，而佢嘅特色咧就係壓迫咧啲反對嘅聲音㗎。聽下戴耀廷點樣講啊？
我一路個分析就係現在個特區政府咧已經係變咗成為一個半威權嘅政府㗎啦，咁而個特色就係佢係要將所有嘅反對聲音咧，係一路一路嘅係去壓迫佢哋，等佢哋去唔好再挑戰個政府個權威。咁所以你見到，即使冇實際嘅犯法，因為你犯咗啲違反基本法，唔可能係一個足夠嘅理據嚟去壓制言論自由嘅。咁但係咧，佢仍然都用呢啲咁嘅講法，咁呢個就係佢哋所做緊嘅嘢啦。咁我諗我哋唯有嘅就係一定係堅持啦，即係你唔可以放棄啦，喺可以有嘅空間繼續去發聲。
你嘅湯慧雲，咁現場亦有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佢亦接受咗你嘅採訪㗎。咁佢又點樣睇繼續爭取真普選呢？
係咁，毛孟靜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喺集會咧係擺設咗一個攤位，展出咗一啲報道雨傘運動嘅舊雜誌、報紙同埋飾物等等㗎。佢嘅主題咧就係懷舊，希望香港人咧唔好忘記雨傘運動，亦都希望咧大家都會記得整個雨傘運動係香港近代史當中，尤其係年輕一代嘅分水嶺㗎。佢呼籲香港人繼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抗爭方式，爭取真普選㗎。聽下毛孟靜點樣講啊？
我哋係要繼續抗爭下去，尤其是睇到香港政府係即係俾北京下令，可能嚇佢我哋無論係教育界、新聞界或者係法律司法界，都係受到好大嘅壓力，又或者係都已經係屈服啊、退縮啊等等。所以我哋更加要堅持下去，我哋更加要咧即係話俾北京聽我哋唔會話完全不反抗，我哋唔會就咁瞓喺度啊，你是但啦，你想點就點啦，咁唔會噶啦，香港人一定抗爭到底。
係啊，湯慧雲，咁香港嘅學生對於參與雨傘運動三周年點睇咧？
係咁，十歲嘅小學生胡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媽媽咧係帶佢參加今日雨傘運動三周年嘅集會㗎。而3年前，佢媽媽亦都有帶佢咧係參加雨傘運動，協助咧係運送物資。佢話見證咗警方咧係發射催淚彈㗎。聽下胡同學點樣講啊？
因為咧我好佩服咧佢之前咧佔中嗰陣時嘅精神，同埋咧我氹佢哋咧俾啲催淚彈咧。即係有啲人被催淚彈咧整傷咗嗰啲人，等佢哋好慘咯。
咁胡同學又表示，未來咧想成為立法會議員，為下一代咧爭取自由同埋真普選㗎。任敬仁
係咁啊，最後請你同我哋講一講啦。咁啊，銅鑼灣書店嘅前店長林榮基亦有出席今次嘅集會㗎。咁佢有啲咩睇法咧？
係咁，林榮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今日嘅雨傘運動三周年集會，主要係因為香港嘅抗爭前景唔明朗，更加要咧係企出嚟支持㗎。聽下林榮基點樣講啊？
而且我哋香港人一般都關心咁大件事，同埋而家好明顯係即係爭取唔到乜嘢， 咁係當然都要有集會，一定要出嚟咯。
係咁啊，請你最後同我哋講講，有香港嘅學生團體咧喺雨傘運動嘅三週年發表咗一份聯署聲明嘅。咁呢個聯署聲明嘅主要內容究竟係乜嘢呢？
係咁，呢個聯署聲明嘅主要內容咧，就係呼籲咧香港人咧係唔好放棄㗎。佢哋話咧，雨傘運動咧係香港抗爭史上最大型嘅公民運動，亦都係香港最大型嘅啟蒙運動，令到唔少嘅年輕人咧係政治覺醒。因此喺三年之後咧，係仍然咧係要維持呢一個咧公民抗命嘅初衷，係繼續咧係為不公嘅事情咧而去發聲㗎。任敬陽。
好嘅，唔該曬湯偉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喺我香港為我哋作連線報導，報導有關香港今日超過30個非建制派嘅民間團體喺星期四嘅傍晚喺金鐘政府總部附近舉行集會，紀念雨傘運動爆發三週年嘅。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方面的消息。在支持的候选人败选之后，川普总统连忙删除之前支持他的候选人的推文，改在推特上恭喜胜选者。而在第一次宣布税制改革方针一个月之后，今日川普总统继续推动他的税务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27日星期三，川普总统最主要的议程是推动税制改革，不过令到他在前一晚睡不好的其实是该日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初选。川普总统在这次的初选当中为路德斯特兰奇背书，上个星期五还亲自前往阿拉巴马州为他助选，而先一日并且在推特上面为他拉票。川普甚至帮助斯特奇安了一个外号，在他表示支持之后，路德斯特兰奇在阿拉巴马的民调大幅上升，贯彻始终，而那日投票给大路德。但是在先一晚选举结果出炉，川普支持的斯特兰奇以 44% 的得票率落选，他的对手莱伊摩尔领先10%，以 55% 获胜。在9月27日凌晨3:56，川普总统删除之前支持大路德的推文，改发文恭喜摩尔。川普说昨晚和罗伊摩尔第一次讲上话，他听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打了一场出色的选战，他将会协助令到美国再度伟大。摩尔是属于另类右翼的政治人物，之前担任过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他，曾经两度因为将个人宗教信仰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而被拔除职务。第一次是因为他坚持在法院当中装置并且拒绝移除十戒的碑石，第二次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在2016年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合宪之后，他指示当地官员罔顾法庭的判决。摩尔认为同性恋就是好像人受教，认为同性恋行为应该非法，并且说911恐怖攻击是上帝对美国容忍同性恋的惩罚。摩尔赢得共和党党内初选之后，将会参加阿拉巴马州11月的特别选举，届时他将会面对民主党人杜格琼斯。而川普总统在前往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里斯，他在美国农场局大楼发表演讲，宣布自己的税制改革的政策。川普的副总统彭斯之前曾经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
This is a once in a generation opportunity, and I guess it's probably
美国总统川普说这次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说这次是他很在行的事，他等了很久了。他们会为中产阶级减税、简化税务，并且使到美国人的税务更加公平。以上是美国之音黄耀毅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好像今天做什么事都不是那么顺利，他的中国同学李华亦发现了好像他有些心事，到底是什么事呢？你听了 Michael 和李华的对话之后就会知道了。咁佢哋喺今日嘅对话当中咧，系会用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嘅讲法，一个咧就系 to bomb， 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mess up。
Michael， 你点啊？好似有心事嘅。
I think I just bombed my history tes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pass.
哦，你怕头先历史测验会唔合格？ 唔紧要啦，又唔系大考。Michael， 你头先讲咩 ？Bombed my history test. Bomb, B-O-M-B， 唔系炸弹或者爆炸咩？你唔好讲笑啊！而家大家对安全问题都好敏感噶。
No, no. I said I bombed my test. That means I did very poorly, and probably will get a very low mark.
考得唔好，分数低，这个我都明白。但系嗰个词 bomb 用喺呢度有啲怪。我谂呢个就系中文里边讲嘅考试考得唔好。咁除咗考试之外，仲可唔可以用喺第二个地方呢
？Well, 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movie or a play bombed. That means no one wanted to see it, and it probably lost a lot of money.
哦，可以指电影或者话剧太曳，冇人睇，卖座率太低。我上个星期睇咗套电影，戏院里边冇几多个人。后来我先至睇到报纸影评话呢套戏实在太曳啦。我可唔可以话 The movie I saw last week bombed?
Sounds like it bombed to me. Remember the play we went to a few weeks ago? The actors were just terrible.
你话几个星期之前去睇嘅嗰场话剧，有几个话剧演员简直系太唔识做戏，好多人睇咗20分钟就走啦。That play really bombed. 我讲得啱唔啱啊？
Absolutely. Hey, listen, Lihua, can we please change the subject? I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failure right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It's my treat.
你唔想再讲呢啲冇心机嘅事，冇问题。你又话请我食饭，好啊，我要食沙律同三文治。不过 Michael， 你真系要悭啲钱啊！如果成日考试唔合格，研究院就唔收你噶啦。
Please don't mention tests.
讲笑咋。
Ah, here's my hamburger. Ugh, they messed up my order. There are onions on this burger.
你讲咩话？佢哋又将你个汉堡包咩话
？I told them not to put onions on my burger, but they forgot. Therefore, I said they messed up my order.I can also just say they messed up.
Oh, 你叫佢哋唔好放洋葱，佢哋唔记得咗，所以 to mess up 就系做错事，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Michael, mess up 系点样拼噶
？Mess, M-E-S-S, up, U-P. Also, to mess up something can mean to break something or damage something.
Oh, to mess up something.仲可以指将一啲嘢整坏。琴晚我嘅同房问我借架单车，等佢还俾我嘅时候，个单车个链断咗啊！我可唔可以话 she messed up my bike？
Sure， you'd better tell her to buy you a new chain。
系啊，我叫佢买过条新链俾我，但系佢话都系我唔好，佢差啲有严重嘅车祸。
What？ She broke your bicycle and she's angry at you？ That's just wrong。
唉，佢就系咁样嘅人啦。上次佢将借翻嚟嗰个电视机整坏咗啊。
She messed up the TV she borrowed. You don't need a roommate like her.
我同佢一齐住已经一年几啦。虽然佢整坏我嘅单车，其他佢仲系可以嘅。诶 ，Michael， 你识唔识整翻个单车噶
？Well, I'm really out of luck today. I bombed my test. They messed up my burger, and now I have to repair your bike.
呢啲唔算系乜嘢啊，几分钟你就整好啦，我多谢你先。
O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咧就系 to bomb， 意思咧就系话件事做差咗啦，例如考试表现唔理想；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mess up， 咁呢个意思咧就系话做错咗事，又或者系将成件事弄坏。好啦，咁今次嘅流行美语就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 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科威特签署几项协议，通过战略对话加深两国关系。这些协议包括美国向科威特提供 F/A-18S 大黄蜂战斗攻击机，提高科威特的军力。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和科威特内政大臣哈里德·萨巴克签署了反恐反响情报共享安排。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科威特海关总局局长签署了共享海关信息协议。美国和科威特还签署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第一项是美国国务院和科威特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部签署的教育备忘录。这一项备忘录帮助科威特学生做好到美国学习的准备，促进美国和科威特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第二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商务部选择美国办公室和科威特直接投资促进局签署的，将进一步鼓励两国的双边投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承认科威特在帮助实现海湾国家解决争端过程中做出的努力。美国和科威特两国都认同海湾国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来应对地区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蒂勒森说，美国感谢科威特接纳美国的军事设施，感谢科威特为实施美国的倡议以及为地区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蒂勒森说，他们很高兴为防范共同面临的威胁，两国正在加强安全合作和情报共享。美国同时感谢科威特领导人人道援助方面的贡献，帮助地区稳定。近几年，科威特为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境内的人道援助提供了90多亿美元。在世界范围的人道救援行动方面，科威特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捐助国。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期待住未来几年落实这些新的协议，加强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